着早上所说的。早上我们讲到288页，接着我们来谈289页。289页它里面讲哈，就是说如哥玛巴云，如言思而不生，如以何时思也？昼夜昼日散乱啊，夜间睡眠，如雾说妄语。他说，我们来看那个，这个当然是另外一个，我们先解释这个好了。他说，我们一直对观察无常时啊，那生不了这种感动。他说啊，你说你怎么想都不容易生出这样的一个感动。他说，你不要乱讲话，你怎么没想过？你白天看你这样散乱，晚上就专心睡觉，哪时候想过？所以你不要说打妄语。那也很直接哈，不过这样的大德难得了，不过这样的大德比较少人敢亲近，现在都是比较软言软语的那种，人家才会亲近。那这种讲直话的这种哈，大家会怕。不过这个话又说回来哈。如果不是朝思暮想，针对我们所应该思维的法义啊，做深刻的观察和抉择，你怎么可能对现前人世间的真实是有一个更深刻的看法？不可能。那你平常不用心，然后你讲说，没这样的一个感动出来，那这个人你在打妄语，因为你根本没有在用心。我们来看那个解释里面也有一个意思啊，叫弥勒日巴哈，修无常后成云，所有土地物产无足无住啊。那这个是修无常法会这样。那无足无住啊，这个就是我们在思维法义的时候啊，它会有一种，应该昨天有稍微提过。我们昨天有提过观察空的那个道理，那空跟观那个无常一样，有同样的一个取向啊，一个路径。当你对对一个法的抉择啊，做一个深刻的寻思啊，推察，那这个推察当然在这里也可以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这其实有具足的一些几个基本的一个条件。那我们在观察一个法，你必须要，比如说假如这个东西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应该从几个面来看，它有几个面向。所以我们在听闻法的时候，我们在学法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这就是阿含经里面讲的法住智。那什么叫法住智？法住智是了解诸法，你看法如何住，简单讲就是法怎么生的。那这个整个法生啊，如果我们讲说啊，这个法我们如果从科学来讲说啊，它是什么因缘生，这不叫法住，这是从世间自性见里面来安立一个法的存在。那真正的法住是从缘起的角度看法如何产生，这是世俗对世俗一切世俗法的一个了解。那我们对这个世俗法的了解，如果你掌握得很清楚，你必须要透过很多的经论，对一个法它具有哪些特性，简单来讲它有什么样体相用那几个面，你如果没有一些角度啊，你看不到这些东西，你没有一个适当的角度，你无法做一个适当的抉择跟分析。所以我们有时候对某一个法，我们为什么经论里面有时候会对某些法做一些说明，它有哪些特性哪些特性，这不是说假的啊，这不是只是让你知道说啊，这个东西有这样的性质啊，让你知道，不是，它是要让你去抉择的。 就是它是一个角度，这个法有这个法存在这里，它水有什么湿润的作用嘛？那这个作用从哪里来？我们如果对某一个法的几个特性我们先确定，然后这个几个点我们就来看这个作用它的相状它的因缘是靠哪些条件来，你才有角度去观察它的缘起，然后几个角度切入去看。那我们在看这个法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它的升起过程是如何。这个东西当我们一观察的时候，发觉说它虽然它有这个作用，可是这个作用却又靠别的东西来呈现的。好，那我们再寻思，那它这个东西又靠什么来？那我们从以佛法的证见里面发觉，一切法它存在的时候，它没有一个独立存在的，它是靠一些条件一直不断的成，就是你找不到最后的背景，最后的根据。你从你提供从法上的几个面向发觉，它怎么变形都只是原生的。那这个你在这个原生的时候，你如果经常我们在观察无常啊，真正在观察无常，也不是什么一直自我催眠无常哦，真的无常，这个不是真的观察到无常，不是真的观察，你不能用这种自我催眠式的无常啊，它是无常。所以无常，那为什么无常？因为就无常，就这样。你不能这样啊！就像我们在观察空一样，我了解空意以后，我就把脑袋放在那里，自我强调空空空，那这自我催眠式的。那这个其实在某个过程其实是有用的，有作用，它可以让你心安住在一个你设想出来的空的影像当中，做修持之用。可是如果你就这样修，你觉得认为空或是意念安立在某一个你认知的道理上，那这个是可以作为修止的作用，安止无上。可是当你到达身心安定下来，那下一步呢？你不能一辈子就一直靠它来自我催眠让心安定嘛，对。所以你必须要依这个道理，然后再抉择现前法，现前法，现前你身心接受的任何一切法的升起相，所以它是一个具体抉择，包括你得禅定现象或其他的种种现象，你必须要抉择它是从哪里起。所以你细观它无所存在的时候，才是直接看到的是空性。你看到它一切一再流转，就是比如说我对我的身体的感觉，这种感觉是靠这个才有这样的感觉，这个感觉只要经过哪些因缘就变化，就是我们就我们的身就是心的感觉，我们发觉这种感觉是靠因缘的生灭，所以一直不住，一直没有办法定下来。为什么？因为它如果这个缘变，它就变，它的缘变就是它变成产生了尘住坏空身住意灭，一直有因缘在转动的身住意灭，所以我感受的我感觉到心的任何觉受都是一种流转相，因为它没有固定法，因为它是靠条件一直在生生灭灭生生灭灭。这时候才体会说，包括我们现观的一切东西啊，都是此缘带此缘，此缘带此缘，没有暂停过，因为都没有一个稳定缘作为最后依据，推寻到最后没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因为总是都是他靠他，包括这个桌子也是一个很多因缘同时撑着的，那所以看它稳定，其实它一直在变，那放久了它就没了，坏了。所以这时候他会感觉到，所有土地物产身心世间没有一个东西不再变化，就是从这个无常里面，你可以不谈苦也可以，假如我们苦就是因为执着常苦嘛，无常我们要关心无常，观法无我，那从以这种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所以到最后就诸行无常，那到最后会观察到，因为无常所以苦，苦就无我，无我就是空，它变成三法印，不是三法印是三个面相，不必然次第升起，不必然次第升起，因为呢诸行诸法都是现前法， 从某个角度名之为无常，某个角度叫做无我。从论它有没有自体性，因为一切法相依待而生，叫做什么？无我。若就它的时间流动相，叫做无常。其实都是因为此生彼生的关系。那你看到你作证很深细的推察，到时候这个不是用自我催眠式的无常无常无常，那在想，因为你没有实际证到说它是延伸的无常无常，好像还是常，内心还有另外一个声音一直告诉我其实常啊，那说他说无常，可是我还不是真的认为它无常，哎，这个内心不是真实的能误入它，是因为你是只是道理某一个层次的推理好像是，可是你没有在现观当中看到一切法是无一法安住过，所以你不是正路的。那如果当然这个在理则的推察如果很深细的时候，也会产生一切法无止变动无主的这种结说会出来。那其实真正的正路并不是光靠一个理观念自我催眠的压制所有的念头的，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在我们很多修行的范围里面经常出现，尤其我们汉传很多的修法就是所以一切法不生，这就是藏传一直在批评的，可是他们也讲出说不是如此，但有些地方倒没有说得很清楚为什么这是一个错误。其实后来我就想到它就是一种自我催眠式的，就是也不叫自我催眠，就是因为我知道是空，所以我就告诉我一切东西空都空空，就一直这样一直自我提醒它是空，可是你实际上不知道它是空，你用一个概念把自己封住这样而已的，啊，其实那最多只是念头不起，可是并不是真的证悟。所以只要念头再起，哎，原来不空，原来空啊，原来不空啊，你怎么空怎么还是生呢？就又重新起生灭了，就轮回了，是这个问题。所以这整个步骤啊，就是我们的建立的知见，那个知见必须要抉择力很强，就是你能深信不疑的角度，也就是说你有一个很强的证件。什么证件？要有自信必然如何，那如果是变化必然是无自信，这种证件很准。就是说你要说你要是说他有自信一定是如何才叫做有自信，很清楚。可是一旦是靠条件来的一定是无自信，这种抉择已经稳住的时候，你以这个角度在现前境里面做抉择化解，说无一法暂时止过，无一法是独立存在，任何一法都是此生彼生此灭不灭，所以你就现见遍寻一切，就是遍观，遍观一切无一法可安住，不是观一部分哦。那这个观不一部分也不是说我都讲很多，哎，其实也不是每个法都观啊，就是观一切法的共相，也就是说，我知道你会死，我知道你会死，那我就想说，所有人都会死，你说你还没问到我呢，那难道我要等到每个人都死才这样说每个人都会死？这还用想吗？因为我观的是人的共相。所有人都有共相，而这个共相处看到人会死，所以不管谁只要是人都会死，我不需要看所有人，我虽没有看尽所有人也算是看尽所有人。所以这天上天下无如火的道理是这样，世间所有我境界你不用看尽世间啊，你知道世间一切共相啊都是生灭虚狂欺狂的，所以无有如火者，你才建立这种，否则你要把世间所有我境界你会大妄语，你我家你都没来过，你要讲世间所有我境界，对，所以这个道理就是你很稳定的时候，你很清楚的时候，决然观一切法共相，遍寻你所观的每一法可以自信安住，所以这时候真正了然，真正契入，所有的迷惑在此，这是实际证悟，是这样。所以这个是密德日巴修的时候修到这样的情形啊，所以这里面这是一个原我个人的一些观察啦啊，那当然你们可以在那个，可是因为平常我们很少有人去抉择这一点，就是我们向来很多人 所谓修空观，其实不是，没有观，那最多也是指。那你说我在观空啊？没有，你在思维空，你用一个空念，以你臆想的空意在做所缘，那你没有，你没有抉择功夫，你不能抉择，所以到细微处你没办法行毗婆身啊。所以这一点维系处啊，大家能够掌握的话，那你的功夫才有一层一层向下向上一直上去的能力的哈。我觉得啊，很多人就停在那里了。那阿底峡尊者以观水流，遇无常相，又众顿巴以修行问弟子辈啊，所为博多啊，问何所施施啊？就是你修什么？答曰静坐。尊者曰善哉，是就这样，好、啊、不错不错。莫问哈、啊，就是科隆巴啊，这个泣涕而对曰：不知何事，但生悲痛耳。彼乃专修无常者。时众顿巴尊者力加赞叹，为此乃真修法者，以彼修之何量，方能如是。就是说，有一种，其实这个悲哈、哦，一般来讲，这个生悲痛啊，观无常生悲痛，这是一个过程。不过一般如果观到无常的时候，它是一种观无常，真正到何量不会悲痛。为什么不会悲痛？它叫做有一种出离心，反而是因为我观无常，所以我的系缚心没了。我因为系缚心没有，我反而得自在。那我之所以觉得无常是什么样？因为我还有所执，才会繁显出一个悲。可是如果诸法本来如是，何悲之有啊？你知道吗？所以观，你有没有看到那个？过去阿含经里面观苦地观到哭出来了，没这样的记载。观苦即是得解脱，没有人观苦到最后，就是观那个十六心的时候，观到苦即哭出来，不会这样的心情。那为什么这个又是为什么又是合量？就某一个初级层次来讲，某一个程度，因为他观到真的是世间那种无常的那种。原来就好像说我们曾经对世间充满希望，结果化解哀莫大于心时，一切无归一处，那纯然一个世间，这个也是一种某个程度上的和这个量，就是说我再也不会在世间存在有任何一个期待。那因为他本来有所期待，现在变成不得期待，在这个过程里面还有悲所生，还有悲生。可是如果真正观无常到合这个量的话，入这个理的时候，他不会悲，他是喜乐。就是说他观无常的时候，远离这一份不是用勤见观无常，而是以如理如量来观他的时候，他离这个世间挂碍心的时候，由这种热恼心的降伏而得到的是一分离脱出离的味道，是产生出离自在的喜感受会出来，应该是这样。好，这是一个哈，这样我们下一个，无人挥弹受尽，是为死亡所坏而助他事，即以现身存在之间啊，亦皆是不助之死啊。就像你现在活，也是刹那生死啊。盖自入胎以来，无一刹那暂停。而不向后去者，总是向着死亡走，所以中间稍得存活，亦唯有老病死者隐护死所而行、啊、就是一直有老病死带着，这样一直一步一步向着死亡，故不应以此存活之际认为不去后世而得安住。你即使现在安稳，也都是刹那在磨损你的生命。所以你不要讲说啊，把世间事论的计较的很清楚，我赚到了，赚到了，哦，我经过两天的挣扎，所以把他那个100块拿回来了，他两天呢、啊，值100块，哎。 包括我们，我经过了百般努力，数十寒食，终于有我的家了，赚了，可是也损耗啊，对，然后我事业有成了、啊，现在也准备去死了，这个讲得过悲观了哈、哦。我的意思就是说，要么就道业有成，那事业有成哈、啊，也就应缘应缘罢了，不需要执着，应缘应缘，顺此生因缘啊，成就利益众生啊，好、哦，但不要执着了，为什么带不去的？那与其这样，不如把宝贵的时间应用在道业，而不需要把那个宝贵的时间应用到终究要舍离的事情上。那你看，当你拥有更多，那不是更难舍离吗？啊，所以不要用尽心思岁月啊，去创造好多冤亲债主。嗯，不是，我觉得还蛮像的，真的。因为你越爱他，他越难割舍。故不因于此啊，存活之际啊，啊，认识，认为不去后世而得安住，则生欢喜啊。譬如从高矮坠时，其中间尚未置地之间，不因惜，我还没摔，其实在摔了，正在摔中，然后再从中间摔到一半的时候，觉得说，哎呀，好舒服哦，凉风吹过，你再没多久，而且是很快，即将坠地，所以我们从一生就好像开始跳楼，那只是有的是从101，当然久一点了，啊、哦，那有的二楼的大概一下就解决了。四百颂注中引云啊，人之永世如初夜，若于世间住胎矣，从此彼一日夜中，无少止气而去死。就人的永世啊，人入胎世，一旦入胎，从那一开始，一直就往到啊初夜开始，然后就一直到明亮，这中间没有任何暂停，从入胎开始就已经决死亡的最后的结局已经定了，只要一生就灭。所以这里面其实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啊？我们在轮转这个生灭的时候啊，因为生灭的东西你制止不住，包括我们一样用尽所有的心思在事件里面找寻答案啊、哦，我的意思就是在事件的相对的态度里面、角度里面，一直在搜索事件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啊、哦，好像我们只是有一种莫名的寻求答案的心情，但不是在追求究竟的答案。那好像就好像以前我当初学佛法的时候的那种心情。总是希望把很多东西追求到真正的答案，结果我们在追求一个答案的时候，这个答案思考到一个角度的时候，一个程度的时候，马上就发觉原来它又涉及其他的，环环相扣，没有了时啊。为什么？包括我在追寻答案的时候，我就继续在创造问题了。你们能知道这个问题？就是当我在找寻生死答案的时候，我竟然在创造更多的迷惑出来，我怎么找？所以与其这样，不如归去，全部放，也就是说我不再造生，就不用再寻求灭不灭的问题，也就是说我当下就现前一切法，观其不可得，从此处垂为下手处，不在世间里面找寻最终极的答案，然后希望获得答案以后我才能知道如何如何，我发觉根本找不来，也就是说我会得找到所有答案以后，我才能真正好好用心修学，可是我发觉在找找找找找找找，怎么找得完？不可能，因为我现在在找就是那个心，我这么用一个迷惘心在找迷惘的答案，就好像梦中找为什么我会做梦，原来醒来才是最究竟的，就是干脆就梦境处当下舍离，让他醒来， 如果我非得执着梦境为真，然后在梦境当中找寻根源，永无是处，就是这种想法。你们去想一下哈。再来看看下一个，这个第三项哈，思维虽存在时，亦无修法之暇，而是必决定了。众能自彼许之受量啊，就是假设一百年好了，你到了一百年了，亦无有余暇修行了。如鹿胎经言，初婴儿时于十岁内未获修法之意的。十岁，像我们最快学佛几年了？我大三皈依，大四发愿出家。我算很快了，我到中间没什么耽搁的，有啊，耽搁两年当兵，那回来就出家了，所以我算是也是中间没有任何休息的，不过也是二十来岁才出家，所以他讲他已经客气了，我有二十年没梦到，二十年在造业，再过来垂老之二十年无修法之七里，那我会不会垂老这一点我们也不知道啊，说不定连垂老那二十年连垂都垂不来。那就更冤枉，那至少垂个二十年，浪费也至少还有个过嘛啊！现在有的是无常一来，连个垂老的机会都没有，那就麻烦了。垂老是二十年，无修法之七里，终时亦为睡眠耗气一般，复以病等耗气多时，仅少许光阴可修法耳。所以他这里又讲啊，上之受其约为百年，巨大的眼实以六七十年为虑啊，且克巴云啊，以六十为命期计算，除去免食疾病闲话，嘿嘿，他竟然又多了一个闲话，不过他这个倒是观察得很清楚哈，闲话等真修法不及五年，那在大浪妄想。在那里专心打坐起妄想，剩下不到一年。真的，以六十年也不过五年。那又不是很恳切，又不是很恳切，所以其实上说来也，我们也很方便。如果无量劫的轮回也不靠个五年能解脱，其实应该算是对，很划算，对不对？可是问题呀，我们连这五年都不愿死心塌地的修，可见我们的根气多好，连五年都不肯。那现在我们现在已经，他六十，那我就剩下十嘞，那就已经变成六分之五不见了，那也就五年再乘以六分之一，哎呦，我剩不到一年。都照他这样算，我生不到一年，对，可怕哦！所以这一年应该不要睡觉，都好好修了，怎么办？如是现身一切圆满，当时皆同作梦，于临死时仅成一种意境，这很有意思，这的确是如此，的确是的。就是说现身一切圆满，你即便经历的哈风烈烈啊，哇，非常风光啊，当时如着梦境，为什么在临终的时候不是这样吗？所以我们不用想到临终，想二十年前的过去，你的二十年前，从此刻回溯二十年前，你留下多少？你留下的只是一个笼笼统统的一些概念而已，这些概念又串起着你内心，驱使着你往那种一种习性走，可是如今要把它想起来又好像抓不到边。二十年是如此，未来的二十年也如此，你也从过去的二十年照理讲应该得到教训，二十年这种里面悲欢离合喜怒哀乐这种酸甜苦辣的真到最后竟然留下的只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然后我今天未来的二十年也不惯再这样跟他争到最后又是像现在的想法，那以前我记得我是跟他争打得要死要活，就是为了那个棒棒糖，现在 我觉得有点无聊，不过那时候就是很在乎，是吧？当争的时候放不下，可争过的时候又觉得，我现在想起来好像也没必要哈、哦。哎，可是已经时间过了，到老了以后，每一样事情都有意义，可是到现在想好像都没意义，可是也过了，啊、哦，20年前现在没什么影响。那你如果不警觉未来的20年，20年后你再用同样的想法，又是一副说有又无，又无又有的那种不说不出来的感受，可是时间已经过了，就是临死前仅成一种意境了，一种想法。哎，死说既其必来啊，胡为现世之心所欺啊，而由喜也。因以必须修法生其决定，多为誓愿啊。你应该努力再努力啊，让你这个修法修这个慈祥无常想啊，能确确实实升起啊。当然我们提过了，它不是一种不断的自我好像洗脑一样。佛教不有些地方是真上座椅没错，可是基本上所做一切都是依着实际、啊、无常跟死都是现实问题。所以如果要让自己在这个法上升起更具体有力的，就是越现实越好。修学佛法的人越现实越好，现实到我的所谓现实就彻底现实哦，彻底一点，不要现实一半，现实到必然无常，对，这是现实，而不是说表层的这种现实。你表层的现实，你看到它暂时稳住有这些作用，这是表层的现实。你要看这些有作用，好像值得你爱、值得你恨的东西，背后又是什么？这才是真现实。问到底，所以学佛的人越理性、越有智慧的人是越现实，越现实。那从这里，从这个真现实当中也能生出了真正的悲，这个悲就不凄狂了，不是感性了。的确看到苦地，看到极地，真实苦，真实极，所以升起广大的悲心，也都是这样很现实的。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修行啊，很多观念，对不对？我们有很多的想法，很多的愿，可是我们如果细心啊，假如我们有机会细心来反问你，你现在有怎么样的修法？因为我想要解脱，请问你绑在哪里？你怎么问我这个？对啊，你想解脱总知道要知道你绑在哪里、啊、那为什么这样绑？那好，你现在解脱，你认为绑是这样绑法，解是这样的解法吗？你如何认为这样的解法可以弃除你这个束缚？也就是说，我们所做的一切至少在你的范围里面都是如实实实在在一环扣着一环，不虚假的连接起来的。我的意思是这样，这中间不是靠着感性想法，哎呀我憧憬未来的解脱，可是步伐竟然跟它没有一个很现实的连接。你对苦看得不清楚，你对己看得不清楚，你所修的道跟他有什么关系？不是吗？现实是如此，所以我才讲说，我们其实现在都缺少这种直接来刺激的因缘啊。你说修在哪里？我天天在做思维，你怎么思？那是，但这样就压力很大哈。像这样，如果这样教的话，大概只有我在讲。其他就是一台摄影机，其他就跑掉了。哎，不过这个有用啊，这才是现实啊，而且最直接有力的。你今天修，你就弹出一个所以然，而且你中间没有任何欺狂，正因为你透过你很如理思维所抉择出来的路，你可能错，可是至少你当初决定是理直气壮，而且完全信守。可是我们现在经常就我们太多的用想的东西，用很抽象的东西，可是不是它贴得很紧。 可是贴得很紧啊。所以我说包括观实相跟无常相，拿最现实的角度去看人世间最有用的，用幻想的没用。所以我觉得现在年轻人越来越不容易，为什么？因为日子好过，所以他们不容易。我发觉有些老菩萨厉害，因为他们的日子曾经苦过，他们在修人路比我们现代的年轻人好多了。那么他们对人生的一些某些苦相啊，感受深刻。我们现在太舒服，虽然说是福报，有时候也是障碍。的确啊，这不是我们讲的，这佛说的啊，对不对？太殊胜的北俱芦洲不适合，天上不适合，人才适合。的确如此。所以我们在看到某些人日子过得很好啊，关苦，有的人是有善根，可是没苦过，想关都关不来。所以我有时候在鼓励有些居士啊，带着小孩子啊，参加一些活动，然后带他们去观察关怀更苦的人。第一个，让这些小孩子开始可以体验人生的一个真实面，同时在观察苦的时候开始学习如何慈悲，这是对小孩子最好的教育啊，这是给他的最好财富啊，对不对？不是光只是让他去学什么学什么，却缺少了慈悲和一个对世间最真实的观察。那一路上被照顾得很好，然后到了长大以后不知苦之味啊，不知愁之味啊，他没有离苦的能力啊，没有练习过如何离苦啊，如何调整啊，如何出苦啊，出离苦的能力啊，是吧？所以不要再为现世的这个之心所欺啊，一切都是梦幻啊。好，那应该修法升起决定，多为这个必须修法升起决定，多为誓愿啊，不要再虚耗这个生命。本身经云啊，一夕世间祸，毁坚不可乐，此夜开花会，亦当成念经啊。这个有说此佛为国王时啊，执花会。国人啊，迎王广官啊，佛感会中欢乐无始，乃向其臣民说此偈啊：一夕世间祸，毁坚不可乐，此夜开花会，亦当成念经。所以你看这个国王，反而是真实不染浊的哈，即便有世间富贵利啊，可是他也能看清楚那种凄狂。所以有福也有慧。何康能接你这两天苦相，有福可是也不会贪着，像我们现在没福的一直追福，那又没慧，又不知道怎么去脱离，福慧俱缺，一直困惑着。我们看下一个，那个是这个死无定期啊，今日以后。百年以前啊，就是百岁之前啊，死亡必至，这个我们知道了。然于此未来之中间啊，究竟何日当道，亦无决定了。死亡这个死啊，哪时候会来，没有确定。当然有的有神通的是能知道，大约啊，那可是就我们来讲，我们不知道。即如今日啊，时与不时啊，亦不能定啊。即便今天，都不知道。所以不要信自己信的那么百分百，然后信今天那么百分之百。这是现实。亦不能定。虽然心则须执于死之一面。发起今日啊，必死之心，若想今日不死，则心必执于不死之一面，力谋此生久住之准备啊，不修后世之资粮，于其中间终为死亡所护，则怀忧而死焉啊。因为 心我们知道啊，这个我们必须要能执一正死一面，发起今日必死之心啊。若想今日不死啊，如果你认为今日不会死，那心一定会偏向不死这一边，因为这是习心所致。那既然有不死，那我爱着他。照理讲，我们也认为说，我们可能还不至于马上死，那我们应该是珍惜时间。可是世间人是因为我可能不死，我还有这种存活的机会，我就如何来满足这一份存活时段里面的所需，把它倒过来。那这当中要是被死亡所缚啊，则怀忧而死。若以日日中常为死备啊，则便多做后事毅力啊。就是在日日中常为死做准备的话，你就会知道说我来世应该做什么。当然这是世间之见，为来世忙，对。那我们现在已经啊，就我们来讲，我们知道来世要好，可是我们其实也不愿意为来世日。比如说我今生为来世想，那来生又为来生想，那我何必这样一辈子在苦呢？对不对？你有没有觉得这样，如果日子这样过多无聊啊？才生就开始要想死，那才生到下一代又要准备下一世了，那这样日子没有意思嘛？那所以不要再生死了，因为你这种威胁，只要你生就从此就一生就有，所以想到这一点啊，不如一次永断。所以我们今天想的是什么？即要日日常为死备，便多做后世毅力，就便多做什么解脱的毅力，往解脱资粮上去累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让我们升起想一次解决的一种很强的勇猛的这种心，就是想一次往生净土，就一次了断，才会想起这么强的心啊。好，你看到、哦、我唯有透过这样的想法，再来看过去的祖师大德在谈如何求生净土的那种决心啊，你就可以看出那种恳切的态度了。透过这样的转折，这样的思维，我们这种心就带得起来，否则我们带不动。他怎么那么恳切？他们怎么生得起来？我们好像讲的怎么讲都好像那种意境心境都无法换转到我们身心上来，因为我们没有这种思考，我们的条件有限，对世间对佛法的思考都处处都还不足，所以合合起来还不能升起那么大的力量。好，色惑不死，修善顾家，若及时者，有时正当所需要。就是说假如不死，我没有浪费时间了，假如死了，我准备好了。对，这个是我们现在应该要思考的哈。再过来，我们看下一个293页，这个就另外一面哈。失生命啊，生命极为脆，故失其无定啊。一个是死无定期哈，那这个在生命为罪。那他这里讲说，北俱泸州受量决定啊，鱼虽以自内受量不能决定啊，难易大多有定。他的意思就是说，北俱泸州的寿命啊比较确定，能有明确的界定。其他的三州啊，这个寿命都没有一个很明确的量，可是大约啊，像我们的大约就是100岁最多了。再怎么跑也很少，就是那个量不可能说到突然有个200岁，还有一个跑出一个800岁的哈，那个大概是修道人啊，我觉得跑出800岁怎么800哈？那当然这个就是有，虽没有决定，但大多有一定。而三部洲者，哈，则极无定也。像我们南瞻部洲啊，就这实在是很难确定的、啊。可是难确定还是有一个量。觉出受有无量岁者，觉出刚这个从光阴天入这个娑婆世间呐、啊、来哈，这个时候当初的光阴天的人呐、啊，那个寿量很长。 将来啊，十岁即为长寿是最大限量。将来十岁，那我们说现在寿命好像在增呢，寿命在增，相对也在减，无形中光台湾光堕胎在世间都算排名前面的，所以我们台湾真的是宝岛啊，怎么会别的事情啊没了，这方面都特别厉害，这杀生业，所以很多众生是连一生下来都连机会都没有，人生难得啊，好不容易有机会让你入胎啊，你把他杀了，你看他，你跟他结什么怨？那这是我的孩子，他才不管你。你把这个孩子都这样杀，他当然也当作是我被我父母杀了，没有，他倒是把你当冤亲债主。所以以我们现在的人生命的这种流失量啊，整个来看啊，整体人世间在寿命增长上只有少部分，大部分还是在一直在受了很多的威胁，到十岁为长寿之最大限量，即如现实以老壮少间啊，何时当时皆无定准，据说云此间寿啊难定，末时啊初啊末时最后末到最后啊最多是十岁，而最初是无量，将诸师友啊等未满天年呼吁内外始缘焉然命过者而为作意，如是我亦不免烁烁失之。这什么意思？把你最亲近的这个师跟友啊，这种突然不能满其天年就夭折的，这么一个难得的人壮志未酬就这样走，以他为你作意，这样胡言的那个续明法师啊，就是到印度，就是在印度虚云法师是在胡言这个僧团里面被大家所器重非常仰重的一位大德，个人品性啊各方面都非常难得，我所听的大家对他同样的看法，我不曾听过有任何负面的想法，是一个极为极为难得的一位大德，很用功很用功，也就这样了，是，所以他这样也必须要面对无常，那我们何许人？他有还有这份功德，那我们是何许人？那这里讲说，我们必须要就我们最亲近的人去思考，他是这般的生命无常，说走就走，像演培老法师，这也是非常难得的大德。在很多的经典著作里面啊，我常用的是演培法师的注解，演培法师的注解，演培法师这个思维也蛮紧密的，那他在他的经典著作里面啊，都还有一份比较导向修行的这份味道啊，他也有很深刻的教理基础，各方面的学识很广啊，也看啊，不过他是年纪比较大才走，就一个晚上早上起来就没起来了，所以这个例子我们也很多，就是这样睡了然后没起来，是，然后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要想想啊，像因为以我来讲啊，也不明显啊，不过也许是不是会有假设像心脏的问题啊，我没有血压的问题，不过种种因缘我不知道，像最近也看到一些报道，像心肌梗塞这一方面，有时候很难有征兆的，可是有些地方你细看也许是不是有，不晓得了哈。不过我们现在也难去想，也不是在怕这个，我们怕的是造业未成，那可能就这样一睡就没再起来，那你认为是不大可能，那些死的之前他也就不认为是他，对，所以他走了就走了。我想做这个作业啊，也就是从现实道理建立到这份心，从现实的例子也建立这一份心，让自己有更真实的这种心啊， 他说以这个僵尸有着未满天年，就忽然内外死缘啊，焉然命过者啊，作为而为作矣。啊，这样的大德都如此，那我们又如何？我们能免吗？啊，实际上，我们看看啊，过去非常有作为的法师啊，很多，那有年纪也想天年的也有，那也有很多中途就走了。哎，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请和尚问讯。